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个国内外的大事非常多哈，所以有一件事情在美国国内上个星期五发生呢，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和报道，但是其实这件事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一下哈。这就是上星期五的时候呢，在威斯康星州在 Milwaukee 县的这么一个联邦法官呢，叫做 Hannah Dugan 啊，他呢在法庭上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给逮捕了，戴着手铐给带走了。这件事儿要稍微说一下，对他提出的逮捕的理由呢，是说他叫做妨碍司法调查，同时呢妨碍联邦的移民和海关这个执法局的执法行动，以及对联邦人员撒谎，所以把他给带走了。当然后来被保释了哈，但是现在呢要对他进行起诉，那么他将要出庭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密尔瓦基啊，一个资深的法官啊，听他的名字 Hannah， 大家知道是一个女性，今年65岁。这件事情发生呢，背景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4月18号的那一天呢，他坐在法庭上准备啊审理一个这么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Eduardo Flores Ruiz， 就叫他路易斯吧。30来岁，一个男子。他犯了什么案呢？对他的指控啊是三个。一个呢是说他打人，第二个呢是说他打人，第三个呢也是说他打人。为什么有三个呢？因为他打了三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在他的房间里放音乐，声音很大。他有室友，那显然就是分租呗，跟大家一起几个人一起。他这个室友呢是个男的，就跟他说：“哎，你这个音乐声音放小一点。”那么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啊，肯定就是争吵了嘛，争吵就变成了动手。那么按照他的室友对他的起诉，就是说他动手了以后，一打了他，而且他跟法庭说的非常具体，说打了他30多次，这人在挨打时候还数着，对，打了他30多下。然后第二，他说我女朋友也被他打，可能就是乱成一锅粥了，就是过来连劝架带什么，可能头上被打一拳什么之类的。第三，就是我女朋友的一个亲戚，当时也在场，也被他打，所以这人打了三个人。这你叫他家庭暴力也好，可能也不是家庭暴力吧，反正就是一种
反正
打人吧啊，暴力事件。所以这个呢被人家告了，那这个就构成了这个案子，这就有起诉法官呐、啊、什么就来审理这个案子了。这是这个背景啊，这是4月18号呢，这个墨西哥非法移民坐在法庭上，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联邦执法人员进来跟这一位65岁的女法官说，说外面那个大厅里面啊有6个联邦移民局的执法人员，他们要把这个 Ruiz 给带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条罪状，你这上面没有，你这只是审理打人，他们对他的定案是非法再次入境，这个是一个罪。因为这个刚才说是一个非法移民嘛，他2013年的时候呢被抓住了，被抓住了以后遣返了，遣返以后他迅速的又再回来了，回来以后在过去的10来年的嘛，他就做厨师，但是可能你可以想象也就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厨师吧，啊，并不是有很多钱的那种，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反正也打点其他的零工，但主要就是可能是墨西哥餐厅做厨师啊，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发生了。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Hannah Dugan 法官呢，他就到走廊里头去了啊。走出去以后，因为他知道有6名联邦调查局的海关执法局吧，就是这个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的这些官员在外头等着要逮捕他嘛。 就是说你审完了以后，这个人只要一出来，我们就把他逮走了。逮走以后，显然下一步就是驱逐出境了哈，因为他这是第二次非法进入，哎，就地解出境了。这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这个 Hannah 法官呢出去以后就跟这六个人讲说，你们不要等在这儿，请你们离开。然后
他说，请你们去跟那个大法官去讲
啊，
那个大法官
这个主审
Carl Ashley
啊，对，
你去跟他讲去，
对，主审法官，你不要再待在我的这个法庭门口啊。然后呢，他回来以后呢，就让这个 Louis 啊，和他的那个律师啊，俩人啊，从他的法庭的私人出口出去了，而没有从他们进来的那个大门出去。于是这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他可能有这个纵容或者是私自把这些人放走的这个动机了啊。于是，后来这个移民局的人发现，哎呦，怎么里头没人了？就说明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出口。于是，移民局的人马上啊，执法人员马上就开始步行的去追，据说是绕着这个法院大楼跑了一圈，还最后还真把他给抓住了。
嗯，当时法庭的情况是有人在场吗？听到了这个法官呢，就对这一个非法移民和他的律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Wait, come with me 啊，你们等着，跟我来。”就带着他从那个侧门走了。
嗯，
走了以后呢，这一位非法移民呢上了电梯，没想到这个电梯里面有一个联邦的执法人，就是来抓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这个电梯里面的。那个人呢看见他了，看见他以后并没有在电梯里抓他，他是不是觉得他一个人可能不一定能够抓得住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就让他坐了电梯，然后电梯门开了，俩人都走出来，还是没有抓他。但是这个执法人员呢到外面叫了他其他那些人，于是大家就追。那么当然了，这个 Louis 他看到这些人他就跑，然后就是闹得挺荒唐的，也挺滑稽的一幕，在大楼里跑，
对，
在走廊啊，哇，绕着这个走廊
转圈，
对，转着圈跑，最后当然就被抓住了。但现在的问题在这儿了，这人被抓住了，那他被地解出境的就是百分之百的了，几乎没有什么悬念。这个法官呢，也觉得说你抓就抓吧，就他以为没什么事儿呢。一个礼拜过去了，过了一个礼拜，法官在法庭上的时候，执法人员一副手铐，咣当把他给铐上手铐给带走了，就是给了上面的这些起诉，也主要是阻碍司法。当然呢很快就放了，这个放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法律上有什么保释啦，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说法，他的这个呢叫做本人保证释放，因为他的地位嘛，他跑的可能性是零，所以也不需要交什么钱，就把他给释放了。但是这个放了不是真的放，就是你等着吧，对不对？我对，
要出庭审的，
哎，
你要保证要出。
他如果这个案子成立的话，还要蹲六年监狱呢啊，有可能蹲六年监狱。所以这个 Dugan 法官呢，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是一个自由派的法官，或者你可以说是民主党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法官，因为他当年做律师的时候，他全部的精力都致力于为穷人，对低收入的人争取什么的廉价的房屋啊，以及公共福利啊，这种他是做这个的。在2016年的时候，他才选上当了法官，然后到了连任的时候呢，他顺利的连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对手，他并没有一个对手，所以他顺利的连任。他的任期呢，现在是做到2028年，到2028年啊，他2022年的连任，然后2028年任期就期满了。好，这个就是那个犯人的背景和法官的背景。那咱们接下来看看美国政府接下来将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这个密尔瓦基县一个联邦法官啊 ，Hannah Dugan 啊被逮捕，然后要对他提出起诉的这件事情，联邦调查局认为说他违反了法律。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说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川普总统以及司法部和整个的这个川普政府啊，在大力的 打击非法移民在执法方面呢增加了力度啊，也就是说司法部的官员其实在过去这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们就一再的向自己的联邦检察官发出指示，说是凡是阻碍川普的这个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这些不管是州还是地方的官员，这里头包括官员，包括这个议员，包括法官啊，只要是有妨碍阻碍这个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个行动的话，如只要有可能就要对他们提出起诉啊，就是说要采取非常强硬的这个措施来执行这个打击非法移民这件事情。所以实际上就在全国范围之内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情况了。你比如说司法部长邦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上星期四的时候在新墨西哥州也有一名地方法官据说是窝藏了一个就是那个瓜地马拉的一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阿拉瓜河的这个黑就是帮派成员吧，然后呢也是被联邦的警方给逮捕了，最后他自己也辞职了。所以呢实际上这个行动已经开始，而且有一些法官什么的呢都已经面临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民意的问题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川普呢现在进入到他二次执政的第100天，对于他的各个机构的民调都显示呢他的支持率落到了历史的新低啊，只有 39%。 但是他的诸多的政策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中的对非法移民的这一条呢是得到比较多的人的支持的，而且这个是跨党派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有民意的基础。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当你这个法官你保护的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问题的人的话，你比如说马里兰州的那个委内瑞拉人不是说错误的给送走了吗，送到萨尔瓦多去了吗，连马里兰的联邦参议员都去监狱里去看他去了。但是那个人有什么问题？那个人也是把他老婆打的都出血了，打流血了，那个也是有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尽管他太太最后说哦，我们最后和解了，什么所有的婚姻都是有问题的啊，我们不再寻求起诉了等等，但是这个记录在那儿，老百姓看到的是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个呢 Eduardo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讲了打了他的室友还有女朋友还有女朋友的信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涉及的是一个动手打人，然后又是一个二次的非法进入美国。其实包括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学生，巴勒斯坦学生，因为抗议加沙被以色列轰炸被抓起来一样，都是这样。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不太容易得到广泛的老百姓的支持。其实再说一点，你那黑人弗洛伊德也不是这情况嘛，他也不是一个好好的一个比如说做正派的事情然后被警察给诬陷了或者什么，他也是什么去用什么假钱呐，对不对，也是有这种问题，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当然巴勒斯坦的那个人是不是犯罪咱不知道，但是后来的这些啊，一方面是非法移民，一方面又是有犯罪的这个情况，所以比较难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司法部长也好，还是国土安全部，还是移民局，这些人包括 Steven Miller 就是川普的铁杆的顾问嘛，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这些文也好，都在体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人不值得同情，他是一个非法移民，你一个法官为什么去包庇他，还给他开了一条小道，用那个后门还放他，你想想这种信息在茫茫的大众听起来多少人会向着这法官呢？
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尽管在周末的时候好像他那个法庭门口不少人，他的支持者不少人举着牌子去抗议说释放这个法官啊等等，其实他已经就是自保出来了。那么这个说明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已经打破了以前的一些执法的惯例了。 以前在抓捕非法移民的时候呢，人们总认为说有几个地方是禁忌，是不太去抓的，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学校，另外一个是医院，最后一个是法庭啊。因为在法庭这个呢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人们考虑到说这些非法移民有的时候去法庭，他不是自己是被告，他有的时候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犯罪的受害者，或者是一个目击者，他要去作证。如果你在法庭抓他的话，当时考虑是说，那这些人以后你要当证人就更加难了，他不来出来作证来了，因为你出来作证的时候有可能就被抓住了啊，所以呢他不出来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在美国有好多情况举证是非常困难，尤其找到一个目击证人非常困难，如果他再不出来作证的话，好多罪行就没有办法定案啊，所以呢当时是这么考虑的。但是现在呢，移民局说到法院去抓人反而是一个最容易的办法。第一，这些人联邦调查局也好，这个移民局也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法移民。第二，知道他某哪天哪月要到法庭。第三，知道这个人进法庭的时候经过安检，他身上没有武器，所以对执法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最可靠的逮捕非法移民的地方。于是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看到好多次，就在这个非法移民出庭的时候，一出来，你出庭的时候没关系，在法庭还没有逮他，一出来结束马上把你抓住了。
对，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监狱，监狱里头你服刑完了以后出来的那一刻，外边那个移民局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对，2018年呢，在麻州也发生过这么事儿。麻州一个法官叫做 Joseph 啊，叫 Richmond Joseph Shelley Richmond Joseph， 这个法官也是发生了跟密尔瓦基相同的事情，也是联邦执法员跑到那儿去抓这个非法移民。他好，他让这个非法移民呢，他让这个非法移民呢，去走了，从哪儿？从那个地下室走了，从这个地下室走了以后，结果当然，这个人后来还是被抓住了，但是这个法官面临的一个麻烦。不过他的情况呢不一样，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这一拖这么多年啊，他们之间达成了某些和解，也就是说，这个法官说我自愿的去。有一个机构是管这个法官的，那接受他们的纪律处分，那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